拜神
和神的话。
姊妹平安，我把这个这个刚才念的经文我再来读一遍，那我们一起再来思想。我读的时候我会把下面两节也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今天我们就从用这段经文来思想我们怎样爱神，我们怎样爱神的话。生命记是摩西快要离开世界以前对以色列人最后的话。这个他讲话的地点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过了河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称为是摩亚平原。那摩西呢这个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们在旷野里头已经漂流了40年了。老一代的男丁就是出埃及的时候还不满20岁的已经都死在旷野了。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的，就是加勒跟这个约书亚。出来说这个男丁差不多有60万，那现在能够进去的呢，这些20岁以上的人呢他们都没有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叫人觉得很叹息的一件事情，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那么现在就来到这个迦南的边界了，那么怎样能够进到迦南以后他们还能够在那个地方好好的生活，好好蒙神所赐的福，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摩西呢就在进迦南以前，他在对这些新的一代，就当时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到20岁的这个男丁男人，还有些其他的妇女儿童来讲这些重要的话。就是神把应许的地给你了，你怎么进去以后能够享受到神所给你的福气。你要们要想到在过去的时候你们不顺从神，不听神的话，多次的违背神的话，以致他们受到神的审判，倒闭在旷野里头。要吸收过去的教训，就是你得到神的福气，进了神所应许的地方，你怎么能够还继续的保持享受神的同在，得到神的福气。所以摩西讲这些话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用了生命记这一卷圣经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信了主以后得到主的祝福，我们得到永生的生命，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神与我们同在，神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福气都来赐给我们。可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是不是我们还能够一直的保持活在主的面前，行在主的面前，做 神所喜悦的孩子，不是单单是外面我们肉身活着，我们的灵里头也是活在主的面前。这也是对每个基督徒说的话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就那信了主以后怎么保持在这条路上你还继续的往前，生命继续的成长，不停顿，更不能退后。所以他这说的话呢，其实也是当时对以色列人说的，今天对我们说呢还是有非常重要的意思。所以他说你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你们要怎么样呢？他说你们要听神的话，耶和华是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么这个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这个话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他要听神的话，要爱神，这个是非常简单，但是也非常重要。就好像当时神造了亚当，跟亚当说你园中的果这树这个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这句话很简单，那么亚当只要照着神的话去做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的命令他没有遵守，结果就把罪犯了，罪也把罪带到世界，一直到今天凡是亚当后代的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摩西在这里说什么呢？要爱主你的神。那这句话第四节这一段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句话呢在希伯来话呢是他们称为这个谢玛啊。圣经在旧约里头有三段话，犹太人呢，犹太教的信徒呢，他们称为是谢玛，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的基础。现在还有犹太教，他们就信旧约圣经这些话，他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不接受耶稣是他们的救主，他们是现在是犹太教。那么他就这个意思什么呢？就这句话呢，先曼的意思就是你要用心听而且去遵守，要听而且要遵守。所以这句话呢是很简单也很短，这个成为他们一个信仰的基础。这犹太教的信徒他们年轻的或者岁数大的，他们有早晨有祷告晚上祷告都要把这句话再念一遍啊，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主，我们要听这个是这犹太人他们所要做的，而且他还会教导这个他们的孩子在睡觉以前还要把这句话再来读一遍啊，把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他们脑子里头。这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跟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们是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神的子民，他跟神中间有一个约的关系，就是双方要遵守。那么这个是一个唯一的这个神跟约的关系。神呢是他们这个耶和华是他们独一的主，独一不是说只有一位神，独一的意思就是他是唯一的主，其他的偶像都不是他们的神，其他的一切都不是他们应该去敬拜的，应该去追求的所以就是因为他们进到迦南里以后呢，他们会遇到迦南人，他们拜偶像非常厉害，你们要避免要去跟受他们的影响去拜他们的神，如果这样的话 那神的愤怒会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这个要听，要认识神是他们独一的主，那这句话呢只要印在他们的脑子里头，叫他们常常能记得。所以第四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就是要认识耶和华是独一的主，第二个呢要尽心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一个是认识神是你独一的主，一个呢你要爱神。那么这两条呢是对他们说或者对我们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第一条我们要信的真理就是神是独一的神。今天我们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要认识到神是独一的神，我们不能再去拜偶像，我们也不能够追求其他的东西，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的，这样的我们的愁苦就要加增。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为什么还会觉得这个痛苦，或者觉得有好多事情他不顺利，或者觉得他有些事情他不能够来承受呢？因为他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不会说一帆风顺，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试炼，或者遇到一些难处、病痛各样的遭遇。但是呢，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已经告诉我们，他说虽然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依靠神的话，我们在世上必定神会看守，看顾我们。那么我们第一条要相信的真理呢，就是神是独一的神，其他的一切都不是神。那第二条呢，我们要第一条我们要尽的责任呢是什么呢？就是爱神。神没有要求我们很多，神只要求我们来爱他。他救了我们，他的儿子舍命死在十字架，把自己舍了，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这就是他爱。所以保罗常常说到神的爱，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深高啊，就神的爱。那我们对神应该尽的责任呢，我们就是来爱他。一个父母爱他的儿女，他最盼望的是什么呢？儿女也爱他。那这样的话呢，所以第一条我们信的真理呢，就神是独一的神。第一条我们要尽的责任呢，就是来爱神。所以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一个心愿，我们虽然做不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个，我们跟神说我们爱你，我们愿意来听你的话，我们来爱你，这是神最喜欢所听到的。那么怎样能够对待这位独一是神？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告诉我们怎样对待这位独一的神。尽心就是用你的全部的心，这心里面一个很重要就是一个爱啊。所以爱从什么地方出来呢？从心出来的。爱不是个口头的，爱乃从心里头的。你说说你爱神，那么你是从心里头出来爱神。尽性，尽性，性是指到人的魂，人的里头感情，人里头的一些的感觉，那这个是尽性，就是要全性啊。要那个你感情你的兴趣都是来爱神。精力就是说用你的身体，用你的魂，用你的灵全部的力量来爱我们的神。这是在旧约的时候提到尽心尽性尽力。那么到新约的时候呢，主耶稣又说了，有一个文士问神哪个是 神的诫命中间第一个最大的是什么？那么神耶稣就跟他说了啊，尽心尽性，还有个呢尽意尽力。耶稣加了一个什么？尽意，尽意多个意字啊，意识的意，尽意。这意的意思呢，就是用你的知识，用你的理解啊，用你的思想，那么来爱主你的神。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把你这个人全部的力量都来爱神，每一部分啊都来爱神。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我们到新约了，我们爱神呢就多了一个了啊，尽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耶稣说这是诫命中间第一条，也是最大的。一切你所做的若是离开这一条的话，在神看来不是有个多大的价值。那么我们在下来就看到我们怎么对待我们这位神呢？他这里所说的呢，第六节就告诉我们了，他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都要记在心上，不要听过去以后就忘了就过去了，他就记在心上。就是像诗篇也说了，他说我把将神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啊。这诗篇的作者他会说，我要把话放在心上，不是单单在脑子里头啊，乃是放在心上，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不会得罪神。那么诗篇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的话就是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啊。所以话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在下面第七节啊，这个摩西就教导他们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殷勤的意思就是要表示将神的话应许这个话印在他们的心上。父母对儿女一个很大的责任，不是单单给他们有衣服穿，有这个地方住有食物可以给他们吃。这里告诉我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就是要把神的话印在他们的心里头，叫他们记在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他说无论是你坐在家里你行在路上，或者你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在这个家里面，这父母对孩子的话，你要常常对他们说到神的话。他们会遇到同学，遇到朋友，遇到社会上一些东西，但是最重要的，他在家里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情况，就是要好好的让他们对神的话有认识。这是父母的责任，不但你生了儿女，你还要教养他们，教训他们。所以就利用一切的机会能够跟孩子在一起，把神的话来教训他们。不但你自己信了主了，你认识主了，也要带领你的儿女们也来认识主，使他们到老了以后还不会偏离。这个是在基督徒家庭里头的孩子能够得到的福气最重要的。不但给他们吃，有衣服穿好好的供给他们去上学，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神的话印在他们心里头。所以有些做妈妈的就会在孩子睡觉以前跟他们讲故事，讲圣经的故事，也带他们祷告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从小呢就能够听到神的话。那过去还有些在中国，那么有些 基督徒的父母呢，在家里面就会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而不是单单礼拜天才到礼拜堂，他家里头每天都有礼拜，或者一天一个礼拜中间有几天，那么跟孩子一块唱诗歌、祷告、敬拜神。那我的内人呢，他的父母就是基督徒，他们是很爱主，所以我的内人说呢，他们小的时候呢，晚上睡觉以前有这个家庭礼拜，那么会祷告，父母叫他祷告，他们自己也祷告。那么早晨的时候去上学以前呢，也在一起有一个简单的礼拜，然后孩子才去上学，早晚都有家庭礼拜。我想今天的话恐怕是很难做到的，但是有些父母能够做的话呢，的确是很蒙福的。我的内人说，我小的时候不会祷告，所以他的父亲呢，就给每个孩子、小孩子呢写一句话，祷告文，你就照这个念，照这个背出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像大人一样的讲很多的话。所以他父亲给他写一句什么话呢？多言多语啊，必定是有过，能够精致，精致嘴唇呢，就便有智慧。因为他小的时候可能是喜欢说话，所以他父亲就给他写这种文，神啊，叫他叫我呢不要乱说话，所以他就每天就要讲这句话。他说讲了以后呢，真的是不会说话了，坏话不会说呢，好话也不会说了。他说这个倒是有好处，因为等到以后这个政治运动来的话，很多人出了问题在什么地方？话太多了，话太多了，这话就引了很多灾祸。他说我到大了以后我不会说话，跟人相处我不知道怎么说，在公司里头，在工作地方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不说话少了好多麻烦。所以还好他一生中间还没有给戴过什么帽子，没有，他不成为什么分子，这个还是，这个还是好。当然我们是希望好话不说呢，应该好话不说那是不好的，应该我们多说好话，不说坏话。那么这个是父母教育孩子一个方法。当你说这样做的话，他们每天有家庭礼拜是不是就是非常的好，非常属灵呢？也不是的，但是至少有这样的机会，等到他们以后大了以后有一些事情呢，万一他把神忘了，他这些小的时候的话呢，有的时候还会使得他们想起来，还会回到神的身边。所以你给儿子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不是给他金钱，不是每个礼拜天每个星期给他一些零花钱叫他随便去享受，最重要的你要是把神的话给你的孩子，叫他们一生都能够想到福气。下面第八节第九节就说，也要系在手上做记号，把神的话写下来绑在你的手上，随时可以看到，或者戴在额上为经文。他们犹太人到现在还有这样的习惯，你看到他们的头上额上有个方的盒子，里面写的经文戴在头上，还有呢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在你的城门上，就意思就你的周围啊都能看见神的话。好像有些人家里面就把神的话贴在墙上，把圣经的经句贴在上面，你一转身你做什么事情就看见这句话，就是让你这个让这神的话呢四面的包围你，环绕你，你一抬头你一看就看到神的话。那么这个是就是叫我们叫我们的环境中间正是常常有主的话。当然犹太人真是也是照字面去做的，因为到现在摩西讲这话已经过了3000多年了， 还是可以看见犹太人的头上戴了一个方的盒子，你不知道以为他们是装了什么东西，其实里面呢就写了一些重要的经文，他们戴在额上是为的经文。那么在基督徒家庭里头，我想弟兄姊妹，那我也是一样，家里有块匾是吧，有块牌子叫什么，基督是我家之主啊，至少我们把这句话放进去。所以你基督是我家的主的话，你夫妻在一起的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争吵的话，你抬头看见了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我丈夫不是我这一家的主，太太也不是一家之主，谁是我们的主啊？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家主。那么这些话呢放在我们家里呢，提醒我们，都对我们有非常好的意思，好的帮助。那今天呢，这个青少年呢，他们受到这个社会的影响呢，他们不走正路，吸毒啊，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叫父母很痛心。最好的还是趁着这棵树刚刚长起来有点歪的时候，你把它正过来，避免成了大树以后你要把树再弄直的话是做不到的。所以趁着孩子还小的时候，做青年的弟兄姊妹，你们对你孩子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的话，叫他们能够知道神的话，而且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对我们说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爱慕主的话，我们要把主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头。2010年很快过去了，今天是1月31号，一个月过去了，12月去了一个月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在新的这一年呢，你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的把神的话呢记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在神的话上我们都有长进。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你多读圣经，能够把圣经的话存记在你们心里头。所以这个也是新的问题，有时候弟兄姊妹也会说我很忙啊，一早就要出去，很晚就回来，回到家里还有家务事一大堆，公司一些事情还需要做。其实呢，读圣经呢也是个新的问题，心有心要读，你总能挤出来几分钟十几分钟，每天要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基督徒受浸信了主以后不能停顿，你要继续的读，继续读神的话。不要求你一天花几个钟头就读圣经，你不做不到，但是5分钟可以吗？10分钟可以吗？如果有这点时间，积少成多，不要有空的时候一下读个3章4章，然后一个礼拜都不读，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进步就会慢。如果你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每天读，几分钟你就可以读一章圣经，或者读一段圣经，总是积少成多，不怕慢，只怕站。你一直不读，你就是你很难有进步。所以我们要这个把神爱慕神的话，因为神这么爱我，爱我们，神的话就像写给我们的信一样的，我们就愿意来读读神的话。我们也是来爱神，就爱他的话。在大陆的时候，我跟我的内人，因为一些原因的话，我们要分开。我们本来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后来要叫我到青海去，那么家呢就留在北京，那么分开两个地方。在一开始几年，我还不可能有机会说每年回去探亲，就像现在是春节的话，好多人这是一年 有一次的机会能够回到家里跟家里团圆。那个时候我还是受到一些处分，所以呢不能够每年回去。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借的信，借的写信啊，从北京寄到我那个地方的信呢是5000，要5000平信。我们不会寄航空信的，那太贵了，那平信5000。然后我收到信以后呢，我立刻回信5000。所以每寄出一封信以后呢，我要等10天。我想10天以后我的妻子就会收到，我就会收到他的信啊。所以这个要是过了10天还是不收到啊，那么我就心里会急了，他出了什么事情没有。那时候我的姊妹很好，她收到我的信她立刻就回信，我收到她信我也立刻回信。这样的话呢，虽然不能见面，但常常借着信的来回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话，打不上电话，也没有什么这个网络什么 internet， 就什么都没有，就是靠信啊，就这么写信。每一次收到我这个妻子的信非常的宝贵啊，曾有空的时候我拿起来收到信就看一看，看完一遍以后还不算，再看第二遍，再看第三遍啊。他心里说这孩子怎么样啊，两个女儿慢慢大了，他会说话了啊，那么就会说到这里。所以为什么呢？我爱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也爱我，所以我爱读他的信，他也爱读我的信。我也把我在青海的时候生活上这些的问题跟他说啊，这些的信啊，我们培养我们在里面彼此的相爱。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圣经就是神写给我们的信，里面满了爱，他的劝告也是为了爱我们，他责备也是为了爱我们。我们爱神，我们就要爱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话，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好不好，在神的面前立个心愿，我要好好来读你的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下面说呢，就是要这个存在心里。什么叫存呢？就是住在心里，不是像水流过来以后就过去了，要把它留下来存在心里。存在心里的办法呢，就是你要多默想。读神的话不但是一下读过去了，你还要来默想啊，想想神的话，揣摩里面的意思，能够了解这神句话是对你说有什么意思。那这样的话，你想过的事情呢就容易记下来，竟是这样表面读一下呢，读过以后就全都忘光了。所以要默想，要默想神的话。比如你说读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你就要默想一下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为什么说把道路放在前面，不把生命放在前头，为什么不把真理放在前面为什么他要说三样不说一样，不是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他乃是把道路真理生命三个放在一起，就是说你要到神那去的路呢，这唯一的道路就接着主耶稣去的。这条道路呢是一个真理的路，这条道路也是引我们到生命的路。所以你要默想哦，默想以后对主耶稣说的话呢有多有一点了解。所以也诗篇也常常有这句话，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在诗篇哪个地方啊？诗篇哪个地方？第多少篇？第一篇，第一篇的第2节就说了，要什么呢？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你要有什么福啊？神给你的福就是叫你呢能够昼夜思想，常常默想神的话啊。那这样的话，他说这个就有福，因为你默想神的话，神的话在你心里，神的话就能够保守你，神的话就能引导你走前面的路。那么默想，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不但读，我们要默想，我们还要把它背记，背下来，背下来，那背圣经啊，这是一门这个现在人很容易忘的工作，现在都不太背圣经，因为有个 internet， 有个手机，一拿起来一点的话，圣经就出来了。但是过去我们这个用的圣经这么大一本的话，你不可能每天都放在身上，那么你能背下来呢？什么时候需要的话，你都可以记录这些圣经。因为现在背圣经给什么？给小孩用的。小孩的在儿童主日学呢，他们要背圣经的，老师给他们每个星期要背一节圣经，那他们回去有好好背。那我们大人呢，就不太有这样的功课要做的了，但这个呢是非常好的。有人说你背圣经做什么呢？这个些字句吧，圣经不说字句叫人死，只有什么经意叫人活，我就明白他的意思就可以了，我干嘛要把它背下来呢？但是呢，没有字句哪有这个经意啊，你对字句都记不住的话，你怎么能记住里面的这个灵里的意思呢？那么有人说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不要那么多知识，知识多的人他的爱心就没有了。其实不是，只有没有爱心的知识呢才叫人受亏损，真的你有爱心的知识会帮助你的灵性。有人说那记不住，圣经这么厚一本，我怎么能记得住啊？差不多有100万字记不住。但是呢记忆力呢是会退化，年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们要多花时间来背记圣经。岁数大的人呢，也不是完全不能再背记，今天我还在学习要背圣经。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多多少少能够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因为你背记圣经呢，也是常常我们要做的。如果你一天能够背下一节圣经，一年365天，你就背住365节了。你要信主10年呢，就有3650节的圣经你能背下来；你要信主20年，7300节圣经你背下来，不得了啊！如果你一个人能够有1000节圣经能够背下来，记在你心里，而且能够照着去实行的话，非常有福。常常你做什么事情想起来，哦，神是这么说的，你就不去做，或者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神一提醒你就回去做。背圣经对我们的灵性非常重要，一面背一面默想，这样的话呢，神的话呢就进到我们心里头，扎根在我们心里头，不太容易忘的。我们背圣经呢，不但是背一节，有时候我们选一些经句啊，来背，这个是好的，但还需要呢，要背一段，要背一段，或者是背一卷圣经，把圣经一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积少成多呢，把这些话呢记在心里头。旧约圣经比较难，我想很少人能够把以赛亚书66章全背下来的，我看比较难一些。但新约圣经啊，这些保罗的书信，一些书信啊，这些话呢，我们可以试着一卷一卷去背，或者一章一章去背，叫我们能够把神的话在心里头。保罗的书信 很多是不太长的，除了这个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比较长以外，其他像加拉太书啊、以弗所啊、哥罗西啊、腓立比啊，这些圣经呢都是只有四章或者六章，你花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背得下来。是不是背下来就一直不忘呢？还是会忘的。我试过背了以后过几个月又忘了，那不要紧，忘是忘了，但是总是背过了，总是能够把它记住一部分。所以有一个故事呢，是讲到有一个青年人到一个年长的地方去做工，他就这个年老的人呢就告诉这个孩子说，给你一个篮子，你到水边到河边把水提回来，就给他一个竹子编的一个篮子，叫他到河里头把水打回来。那这个孩子，小孩子就听话就去了，去了以后在河里头把水装满了就提回来了，提到回到家呢水全漏光了，没有了，就告诉这个老年人说，这个不行啊，这个篮子回来以后水都流光了。他说不要紧，第二天你还去，每天做这样的动作。这个孩子不懂什么意思，叫我去打水，结果是给我一个漏水的一个竹篮子。这老年人过了几天，过了一些时候就跟他说，你看一看这个篮子跟你第一天拿到这个篮子有什么不同啊。这孩子看了一下，哦，比过去的干净了，干净了，因为每天去打水水都漏掉，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好像这个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去做的话，这个篮子就干净了。我们读神的话也这样的，好像每天读了以后好像又忘了，不要紧，每天这么读，尽管你忘了，就好像这个篮子在水里头又涮了一遍的话，你的里面就干净了。啊，神的话非常的奇妙，能够接近我们的心。背圣经还有个好处，能够保住你的生命。在英国中世纪的时候，这个女王啊，英国的女王对基督教迫害很厉害，所以有一个人呢，一个神的仆人呢，叫做 George Wishart， 他就被这个国家的判处绞刑，要把他吊死，因为他没有听这个女王的话，他要坚持他的信仰，然后就把这个传道人呢就绑到刑场了。但是在当时呢，英国有一个处死刑的一个不成文的条规，就是说允许这个犯人在临死以前呢可以背一段啊，背一些写的诗或者圣经上的话，背完以后再把它吊起来。那么这个 George 呢，他说我来背什么呢？背诗篇一百七十六篇。诗篇一百七十六篇有多少节的？一百一十九篇，多少啊？一百七十六节，是诗篇里头最最长的。他说我来背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然后他就在这个脚架的前面就背了，背了背。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这篇诗篇背了三分之二，突然之间女王的命令来了，赦免他，就不叫他死。要是他背短的背诗篇，那恐怕不到背完了以后立刻就死掉了。就这篇诗篇救了他的命，他能背圣经一百一十九篇呢，你能背下来？我试过，我是没法背，我这个背几节就可以了。啊， 这个这是当然是我是一种好像意识啊，就是说被圣灵实在是有好处啊，对我们圣灵有好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想你们也有些人正在做这样的工作啊，在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你不要停下来，背了以后忘记不要紧，因为这个你背过一下的话，已经在你的生命里头起过一些作用，已经把你洗了一次了，就是忘了已经有它的效果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在这一年当中呢，我们来背神的话。我们想这个是很容易做也是很难做，但是我们相信在我们对神有一个心，我们就能够神能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神的话上我们有长进。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互相的鼓励在新的一年中把神的话牢记在我们心里头，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也叫我们能够爱慕神的话。愿神赐福给弟兄姊妹和你们的家人。